啊，是不？安泰金，嗯。那么今天呢，是正好是新年了啊，在此呢，咱们这个如瑞丽啊，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祝一个早，拜一个早年。现在是20点，那么我们就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立方，前面咱们说这个已经讲完了整个的武媚娘在这个进了这个感业寺以后的整个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接着讲了。这个永徽元年，也就是说李治登基的那一年是公元650年，这一年呢，那武则天肯定在感业寺了。在感业寺里，武则天这个时候还是叫看朱成璧，焦醉之离啊。年轻的李治呢，把武则天都忘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你想啊，太宗刚死，给他留下了一个，给李治留下的是一个繁荣庞大的一个盛世帝国。刚上台啊，这个新皇帝啊，那肯定是新光胜任三把火呀，给了他强大动力，而且呢，给了他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后李治呢，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啊，他刚上台，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事物他肯定要接触。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李治年轻啊，那么这种特有的朝气和热情啊，就使李治一下子就扑到了这个怎么说天子的岗位吧？啊，咱也把它当成一个岗位，每天上朝，而且呢。上朝呢既严肃呢又不懈怠，刚一继位吧，咱就这么说，这个火烧得很旺啊。而且散朝之后呢，还把这些人带到内阁里来，再去谈今天谈的这些事儿。那在这种情况下，《资治通鉴》上这个也有说永徽之政啊，有贞观之遗风啊，所以说整个李治给这个民间呢还是朝廷都留下了这个。交口称赞嘛，老百姓也是积极称赞的。那么就这样啊，这个年轻的李治啊，就忘情的投入到这么一个新皇帝的职业生涯吧，啊，所以而且呢，巨大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呢，暂时的就冲淡了这种男女之情的这种需求，后宫都不怎么去，你别说武则天那早就忘干干净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武则天呢，那就扔到了感业寺。咱这么说，如果不是唐太宗的周年忌日啊，这个李治啊必须要按例啊前往这个感业寺，那么如这个根本就没有武则天的事儿。但是呢，这种说句更好听的话嘛，就是如果这种波云诡异的命运啊，就是没有再度安排李治和这个武则天两个人的这个邂逅，那么日理万机的天子李治啊，绝对会把这个武则天啊，无论你武则天有多么的风情万种，他都会忘得干干净净。但是啊，就有这么个但是，说说我今天的直播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命运这个怪物。永徽元年的5月26日啊，这个新君李治在这个文官的5月26日是太宗的忌日。李治呢，在这个文武百官的这种陪同下，来到感业寺行香，就是过他父亲的周年了。室内的这些尼众呢，就是经过了多日的精心准备啊，举行了一个就是非常隆重的一个欢迎仪式。那皇子天子驾到了嘛，对不对？这个当天子仪仗进入山门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室内就是钟鼓就齐鸣啊，就开始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尼姑啊，就肃立在这个甬道的两旁啊。哎，齐刷刷全跪下来了，口中的山呼万岁。坐在銮驾里的李治呢，那肯定没有听到。在这山呼万岁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武则天呢。当时啊，这个武则天是什么感受呢？那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说全整个世界呀，只有一个念想，你只有这么一个希望的时候，当这个希望来临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态？这个时候的武则天就是什么样的心态？既幸福又激动，而且呢，他他也喊不出来了，因为太激动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怎么说呢？就是365天呢，武则天呢就等这一刻啊。但是等这一刻啊，这个 武则天看着整个李治的这个，因为他武则天的级别表示很高，他肯定往后排，那么李治在前面呢，又是行香又是仪轨啊，整个的这么一个礼节是整个的一个需要啊，那么武则天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啊见面。就在李治往回全部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全部干完了，全部弄完了，那么李治呢和这个前台的这文武班员呢，就是李奉司官啊，转身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武则天，我认为他写的是真的啊，武则天突然就扒开了这个，就是用力分开，就挡着他前面挡着好几层这些尼姑，然后呢就径直的走到了天子面前，就直接的，你不是看不到我吗，就直接让你看，就直接就站在了天子面前。寺庙里的住持啊，这个等等等等啊，全懵了，因为这是什么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四目相对啊，太子李治啊，说句不好听，就像雷击一样，就给定在那儿，叫目立当场。当时现场所有人也全都怔住了。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呢，这个李治和这个武则天两人的神情啊不对啊。然后呢，这个许多年后嘛，说感业寺这帮老尼啊，仍然因为那个时候武则天当政了之后啊，他封赏了感业寺啊，所以说这桩故事呢就这么流传下来了。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看到，这个武则天的这个勇气啊，着实厉害。如果要是沉寂下去的话，那他，因为他今年的是他的父亲的忌日，他来了，明年都不一定来了。那唯一的一次机会，他扒开了众人。过去了，如果他不过，但是过去有没有风险？有风险的。一旦办你个变那个，就是办你个撞圣之罪啊，冒犯之罪、亵渎之罪，咔嚓你都有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武则天依然展示了他的无与伦比的毅力啊。在这种情况呢，给李治啊是猝不及防啊，但是呢，李治、啊。收敛了自己的神魂之后啊，转身走了。但是啊，转身离开之后啊，就在这座清幽偏僻的课堂中啊，李治啊没走啊，就留在了这么一个偏殿里面干什么？天子已经病退了左右啊，就在一个人待在这个偏殿里面啊，等着这武则天。等武媚娘走进这个偏殿的时候啊，一眼就看到了天子脸上的这种复杂的表情。这个复杂表情咱们给他捋捋吧，我们都说情义取用嘛，是吧，我们捋捋。写着什么呢？有激动，有惊喜，尴尬，还有歉意。而且呢，给武则天的感觉呢，李治还是没忘记自己，因为什么，他能把自己再留在这儿，他这个念想就可以了。这个武媚娘啊，庆幸自己啊，终于唤醒了李治对于他一年前的这场爱情的一种回忆吧，等等等等吧。这一刻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太子李治这个天子李治啊，是武则天的这一个唯一的一个信仰啊，也或者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不灭的一个希望，他能坚持在这儿啊，就是这个起的作用。武则天能怎么样呢？一个女人，她再坚强，在这种情况下呢，卡吗？卡吗？各位，卡吗？各位，卡吗？哦，不卡我就继续说了啊。武则天再坚强的一个女人。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有感情，他的内心当中还是个女人啊，抱着李治就痛苦。那么李治呢，两个人呢，李治回想起来啊，他这一年来眼前的这个客人，李治也是个多情种，抱着武则天也哭。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两个人有意识的压低这个声音啊，可是这个哭泣这个声音呢，还是传到了屋外。屋外是什么呀？屋外有侍从啊，就是有侍卫。 那么听到了天子和里面的一个女蛊纠缠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哭声，这些随行的宦官的宫女啊，那就止不住就开始浮想联翩了。而且呢，他们惊讶这个，就是这个里面这个尼姑跟天子一定有故事啊，那这明摆着的事儿吗？那么这群宦官里面就有王皇后的眼线。那我给各位讲一下啊，有的时候啊，这个人生的命运呢，仿佛就一张大网啊，这张网啊，不知道和哪个地方就搭头了，就搭线了，就这么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我说命运是什么？真的是盘根错节。有的时候啊，你莫名其妙的就走到你一个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干这个职业，你就莫名其妙的走上来了。那怎么说呢，实际上没得选择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王皇后啊。王皇后啊，我们称之为母仪天下呀，除了皇帝啊，她就是最尊贵的人了。但是啊，作为李治的第一夫人，王皇后必须要加一个定语啊，作为一个长期得不到自己丈夫宠爱的女人啊，王皇后这样一个定语就对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怨女啊，猛然听到了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啊，心里第一个泛起来的这个念头啊，就是愤怒和嫉妒。在这一顿酸劲儿啊过去之后啊，王皇后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她惊喜地发现呢，就是在她即将与这个萧淑妃展开后宫之战中啊，这个感业寺的女尼啊出现的正是时候。咱们现在就要交代这个王皇后啊和萧淑妃啊，回头我们交代一下。那么王皇后突然就发现了自己啊，可以把这个这么，既然天子对这样一个女人这么上心，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那么他就干嘛呢？立刻啊，把他原委引为外援，他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告知感业寺，一个皇后的权力太大了，是吧？然后告知感业寺，把这个感业寺的这个女尼，她是谁，她根本就不管，把这个女尼啊暗中的控制起来，而且命她呢偷偷的蓄了头发，最后呢寻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把这个尼姑呢弄进宫来，让他去夺取天子的宠爱。干嘛呢？就是原本被萧淑妃所夺去的这一些东西啊，全给他夺回来，而且把萧淑妃整垮。这个自中间也记住这么一个啊，就是王皇后啊说，王皇后九无子啊，萧淑妃方姓啊，后因不悦他日啊，这个记载的就是这一段啊，就是王皇后呢和萧淑妃这场这个争宠之战呢，王皇后啊始终是处于弱势。那么这个在命运走到这个关口，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武则天的这一生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出现了。然而这个历史的这个诡异之处啊，或者是吊诡之处，就在于什么呢？如果没有王皇后这个借刀杀人，武媚娘的命运呢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恰恰就在于王皇后企图啊要借刀杀人，想把武媚娘当成后宫中的一个棋子儿，才促使了武则天的二度进宫，而且呢脱颖而出。这么说吧，假如没有王皇后这种自作聪明的极力促成啊，像唐高宗李治这种懦弱的啊这种皇帝，他绝对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干嘛呢？就是敢把一个出了家的女尼啊纳入自己的后宫，而且呀、啊、这个女尼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自己父亲后宫中的女人。你想想这什么，按照这个唐时的律法啊，这个李治啊犯了什么，犯了和就是奸祖奸这个和奸这个祖妾啊，和奸祖妾这么一个罪名，和还有一个是和奸这个女尼啊，这么两个罪名。这两条大罪啊，那就说句实在话，如果没有皇后的支持啊，他无论如何他做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呢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这个便宜是怎么来的呢？是武则天的坚持而来。从某种意义上啊，李治和武则天呢都是被命运垂青的。 这么一个宠儿。当然了，能够在历史上占尽光华的人物啊，不仅仅你绝对不能仅仅依靠好的运气，还需要过人的实力。而且啊，武媚娘之所以能成为这个中国这个整个封建历史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当然有三分天注定啊，这个但是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七分呢，还是要靠这个打拼。永徽元年呢，李治在感业寺和武则天的这种重逢啊，给武媚娘带来的命运的这么一线转机。对于这个女人而言呢，天子的后宫啊，历来都是天下最险恶的战场啊，就是咱们这么说，比这个我们的职场要厉害的太多了。职场的话，你大不了就丢工作，但是后宫工程啊，往往是连着家族和命生命啊一起陪葬，非常险恶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呢，就是我称之为啊，刀上舔血啊，悬崖边上舞刀，一点都不假。在这种情况，我们继续往下讲啊。永徽二年，就到了651年了，七月啊，这个武则天呢，被这个王皇后接进了宫殿啊，接进了宫廷。而且呢，这个武则天呢，这个时候啊，已经蓄了一头啊乌黑的秀发，而且挽了一个宫中流行的这个发髻。经过这一年多的这个精心的保养啊，这个武媚娘基本上已经摆脱了那种落魄啊，那种较憔悴的那种面容，而且呢，雍容华贵啊，而且这个散发着这种阴森的这个光芒啊。随着这个武媚娘的二度进宫啊，她和李治呢这段的这个感情啊，那就算地下恋啊，就算结束了，堂而皇之的就走到了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这一年第一次这个武媚娘入宫啊，14岁，现在武媚娘二次入宫呢是27岁。从表面上我们看啊，命运好像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但是不一样，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新的起点。皇宫还是当年的皇宫，但是这个时候的武媚娘啊，不是那个武媚娘了。如果说第一次14岁的时候她进这个皇宫啊，有这种这个撞大运的这种心态，但是在今天呢，那可不是撞大运，他可有兵法在手里面。在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往后看，但是刚进宫啊，武则天什么名位也没有，她是谁啊？她是王皇后身边的一个侍女，干啥的？给王皇后端茶倒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她武则天的这个起点呢，比14岁那年的起点呢还低。14岁那年呢，馆长呢还是个才人，现在啥？现在是个侍女。这种身份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武媚娘必须把所有的锋芒啊，所有的心机，所有的谋略全部敛藏起来，这就叫遁甲了。换而言之啊，她必须时时刻刻的表现的都叫谦恭啊，谨慎，韬光养晦啊，更加的低调做人啊。最重要的呢，他要必须对王皇后啊百依百顺，你得把他伺候的舒舒服服的，从而取得绝对的信任。我讲一下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奇门遁甲啊，各位。如果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如果你不懂奇门遁甲的话，做官也好，经商也好，一定是要送命的啊，因为中国人的这个谋略。如果外国人还讲诚信的话啊，那么中国古代的话，你说都说仁义礼智信啊，那么这个45经也好，写的是啊真金白银啊，这个文笔刀锋笔利啊，认认真真写在书上的，但是真正讲究的一个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人，你读完中国整个的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古人讲究谋略，因为没有谋略我活不了。尤其是你在职场当中，就现在你进入任何一个公司啊，都要复杂复杂复杂的很啊，非常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怎么怎么样，你为什么玩不转呢？因为你没有理清楚这个情场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武媚娘呢，她 他选择了什么？选择了迷惑王皇后。武媚娘就这么做的啊，百依百顺。最终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像武则天这种的王皇后，他肯定他要打倒。那么现在我们就讲讲王皇后了。王皇后母仪天下啊，贵在人齐了啊，没有除了皇帝，她最贵了。但是王皇后是个不幸的女人，虽然她出生名门啊，天生丽质，而且贵为皇后，但是你看上去她似乎拥有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一切，但是她的幸福指数啊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民间妇女。咱们要说说这个幸福指数的事啊，这个幸福的指数啊，和你拥有多少钱，和你当多大官，和你住在什么地方，住在金銮殿里还是住在哪儿，没有一毛钱关系。可能你当一个皇帝，还没有身路边的乞丐更有幸福感。我曾经说，人生的公平就在于此啊，只有内心的满足是最幸福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些人舍弃了一生的荣华富贵，进了庙了，进了庙门了啊，进了道观了，修了真了啊，求了仙了，他干嘛呢？他追求这种内心的富足啊，这种感觉幸福感。有的时候比方说咱们这个群里面肯定有富翁啊，有上千万的，也有就咱弟子当中也有啊，上千万的啊，上亿万资产，上市公司的。你现在你回想回想你的患得患失啊，你回想回想你当时有两万块钱的时候，可能比你现在有二百万的时候，有两千万的时候，你还要幸福一点。为什么？因为钱多了你会患得患失啊，虽然你可能花起来你可能会不受以前那种憋了，或者那种这个束缚了，但是人呢有一种什么，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伴随人的一生啊，越是走得高他越怕摔得重，所以说啊他这幸福感极低。所以这就要学奇门遁甲呢，你必须得有脑壳里有东西啊，你才能过得好啊，才能幸福。那么在这种情况啊，王皇后真的不如一个普通的民间妇女。民间妇女虽然辛苦，虽然劳作，但是什么，有的爱一个她的丈夫，她始终得不到她丈夫的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幸的，就是她的丈夫不爱她。这个女人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啊？从成为继王妃的那一天啊，到后来成为太子妃，到今天呢贵为太这个皇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把一个女人啊最美丽的最宝贵的时光全给了当今皇帝，换来的就是十年如一日的冷落。她的身份是一天比一天这个尊贵了，可是失落感一天比一天深。在人前呢，她是风光十足啊，但是在人后啊，如同弃妇一般啊，皇帝啊，哎呦。在他的记忆当中啊，就王皇后记忆当中，天自己他同床共寝的这个次数啊，一个巴掌都能数过来。所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肚子平平啊，空空如也。你说什么爱情啊，什么爱情结晶，孩子一概没有，皇帝连见他都不见。既然没有天子的爱，又没有自己的子嗣，那么对于一个后宫的皇后来讲，这如果说是讽刺，还不如说是一个最巨大的危机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孩子，皇帝不爱你，对于一个皇后来讲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危险，意味着家族的命脉啊，你要葬送在你手里面。在皇后看来啊，自己的这个处境啊，之所以如此不堪呢，就是那个萧淑妃引起来的。这个姓萧的这个女人呢，这个后妃啊，在命中注定啊，仿佛就是她的敌人。咱再说说这个萧淑妃。萧淑妃啊，出身的门第还有容貌才学，那都跟比王皇后啊不相上下，针尖麦芒。王皇后出生在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北方望族啊，就是这个太原王室，就跟李渊啊都是一个地儿的。萧淑妃呢，出在这个南朝的这个士族啊，就是兰陵萧氏。 就是梁明昭帝太子这么一支的，就是后梁皇帝的这个后裔，就是家族当中呢，就是之前的家族当中就有人当隋朝的这么一个萧皇啊，就是前朝的这个萧皇后，就是他的这个家人。大唐的这个开国功勋萧瑜啊，也是他家的这个家族的。因此啊，你说家世背景还有这个才学修养，跟王皇后啊都可以和王皇后叫板。此外呢，就是早从东宫起啊，这个萧皇后的这地位啊总是追着这个王皇后打。王皇后撤封到太子妃的时候啊，萧氏的身份呢是这个梁帝啊，梁帝就是女字旁放一个弟弟的弟啊，这是一个品位啊，就是这个仅次于这么一个这个太子妃。等王皇后继封到皇后呢，那么萧氏就紧跟的继承为淑妃啊，仅次于皇，这个淑妃是仅次于皇帝的这个矮一格的这么一个妃位。这个妃位啊有四个人啊，有贵妃啊、淑妃、德妃还有贤妃啊，这个德淑啊，这个贵贤啊，这四个妃子，上面就是皇后，然后下面八个嫔啊，就是这个才人啊，这个十六个啊，等等的，就这么多排着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不就阴魂不散吗？这个萧淑妃就咬着这皇后后打，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王皇后的病急乱投医，就是她一点办法没有。那么我们翻过来讲的话，就是说，等历史翻过片来了，就是让王皇后看到她整个的一个结局了，那么她在。让他再回去再选择，他还是要选择武则天进宫的。因为啊，我还是说一句话，人是人的这个命运呢、啊、有多悲催啊，人的这个就是这个命运这个怪物有多狠，我们没得选择，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全是假死的啊，没得选择，我们必须要去这么干。而且最让这个王皇后怒火中烧的什么呢，就是萧淑妃啊，就是一开始就夺了，就是李治就全就李治把爱全给他，其他人都不管。所以说，在短短的几年间呢，就生了这个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贞观二十年的时候生了，就是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就生了这个李素洁，稍后呢又生了这个益阳公主，贞观二十三年就生了这个宣城公主。眼看着这个女人在天子这个深耕细作下，这个硕果累累啊，那你说往回看，说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啊，一片荒芜，颗粒无收，是不是？你说你照你你也抓狂啊，同时啊干烈气，非常的不安。因为什么呢？母以子贵啊，有这了一子二女，那么萧淑妃不仅后半生她的整个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而且还具备了最重要的什么？具备了和王皇后叫板的这么一个资格。换言之啊，如只要时间允许，只要王皇后，只要萧淑妃动作，那么早晚会取代王皇后，因为没有子嗣呢。这个时候呢，幸好啊，王皇后这个时候感觉幸好有武则天，就是武媚娘这张牌可以打，让王皇后可颇感自慰和欣慰的呢，就是这个武媚娘果然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啊。英禄宫啊，就牢牢地锁住了天子的欢心，属萧淑妃那边所获得的宠爱啊，那就急剧指数降断崖式的这个下跌啊。此外呢，武媚娘呢又乖巧聪慧，善解人意，所行所止呢，总是让王皇后啊感觉到称心如意。为此啊，这个王皇后啊，就后来就自然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要在李治那给他说好话。希望进一步提升这个，就自然而然就为他说话，就要提升这武媚娘的这么一个位置啊。同时呢，是他当时的真实的想法。另一个呢，就是要把萧淑妃啊彻底的搞垮。在王皇后这么一个神将的一再庇佑和帮助下，武媚娘终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永徽三年啊，就652年。七月啊，他被立为了二品昭仪啊，就说五昭仪不昭仪啊，就是这时候来的，列为九品之首啊。我们说了吗？ 上面是皇后啊，四嫔啊，这个贵贤德淑啊，这个、四妃，然后下面有九个嫔位啊，那么昭仪啊是九嫔之首啊，我们说五昭仪就在这儿。如果说神将的话，不但王皇后是武则天的神将，连萧淑妃啊都是武则天的神将。不但是萧淑妃是武则天的神将，就连李世民都是武则天的神将。如果武世民十分的宠爱武则天，那么一旦武则天诞下个一男半子半女的话，那么武则天的后尘呢基本上就注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命运呢真是诡调，真是诡调的不得了。就在这种情况下，竟然邪生生就杀出了这么一个武媚娘来。双喜临门啊，这个立为昭仪的这个数月之后啊，武媚娘呢又生下了长子李弘。天子李治啊，欣喜之情那还是溢于言表啊，对武媚娘的宠爱那是有增无减。相形之下，曾经垄断了这个天子之爱的这么一个啊萧淑妃啊，命运一落千丈，而且啊，几乎就被李治给忘了。当初王皇后所品尝的所有的屈辱、痛苦啊，极度失落。现在呢，这萧淑妃啊，全都一一的体验了。每当看见萧淑妃那日渐憔悴的这个面容啊，那王皇后心里呢就感觉快乐极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萧淑妃做的过不过分呢？过分了。因为同在宫中的一个女子啊，你最起码呀、要我们说句话，你得给人活路啊。这个东西啊，她把王皇后逼得太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王皇后啊，在她这种重压之下啊，就是完全没有辗转腾挪的这么一个空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慌不择路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奇门遁甲的思考方式，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今天我讲的一个重点。整个的一部奇门遁甲，任何一家的一个奇门遁甲，没有一家奇门遁甲说什么，说我遁甲就是青龙啊，要把白虎杀了。没有任何一家这么讲，怎么讲呢？都是制约他，约束他，或者限制他的发展。就是说我怎么才能不让他壮大，就是把我吃掉，维持这么一个平衡。没有任何一个家的青龙遁甲就是讲说我们要把青龙啊，我这个遁甲要养肥了啊，养大了，势力大了，然后把白虎一竿子干死。那不是青龙遁甲。杀白虎是杀不尽的，人生当中的敌人呢是无止无尽的，来了李三儿，还有王二麻子，我还没有走了王二麻子，还有张三呢，杀不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干嘛？要留一线，无论怎么做都要留一线。为什么呢？但是过得去就过得去了，我是这样的认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处置。如果说他来报复你或者怎么样，他觉得他这口气出了，那么就到此为止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你说，那么像萧淑妃这种的就过分了啊，干嘛呢？萧淑妃记载了一个例子，所以说我说他这个人蠢人呢，在历史上有就民间说萧淑妃争宠到什么程度？按照惯例，这个除夕夜啊，就是现在就是过年啊，这个除夕夜，皇帝呢要到这个，就是要和这个皇后啊，就是相聚的。就这么一天，就这萧淑妃都过不去。就皇帝到了那个王皇后那，王皇后等了一年了啊，梳妆打扮全都安排好了，然后李治的鸾镜，反正李治也不愿意去，这倒是真的。到了那儿之后看了一眼之后，然后萧淑妃那边传来了，说太监来了，说萧淑妃从这个什么什么床上摔下来，摔伤了。然后李治说是吗？上了銮驾之后就走了。那王皇后啊，把自己的这个凤冠呢摔在地上，霞皮一脱呀，拿着剪刀就要剪着霞皮，后面的宫女全都拦着，为啥？那有罪。然后 到了后宫，到了他那个锦帐里面，有那个皇帝的封册啊，就是那个皇帝封这个皇后都有那个宝册啊，玉宝，拿起那个玉宝就摔，所有的这宫女她也都拦着，就到了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这种程度了。那么就这一天呢，就这一年，就这一天，萧淑妃都不给王皇后，赶尽而杀绝。最后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一个尼姑，那么她来引来外援，她已经给王皇后逼到了生死的边缘，边悬崖了。那么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具有优势的一个主动方啊，对于被动方啊，赶尽杀绝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从某种而言的话，就是，比方说美军，就是抓住萨达姆不杀，可能收到效果更好。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啊，赶尽杀绝这个事儿啊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武则天被引进宫，萧淑妃负有主要的责任，王皇后呢当然也要负有责任啊。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因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他，那么你就不行了。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萧淑妃王皇后终于报复了萧淑妃，可皇后也知道，虽然萧淑妃已经无力对她勾结了，但是啊，必须防患于未然。而且后宫中啊，美女如云呢，说不定哪天又冒出来了，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王皇后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皇长子啊，就是李忠，若为义，这就是这个任成这个义子，然后把这李宗呢扶到这个太子之位，这样他的皇后位不就坐稳了吗？这个主意呢，其实就是他的舅舅啊，这个柳氏帮他给想出来。柳氏呢，当时任这个朝中的这个中书令，中书令就宰相了啊。可他也时常感觉到忧虑，为啥呢？因为外甥女虽然是贵为皇后，但是得不到天子的宠儿，而且呢还没有子嗣，这种处境啊，这中书令饱读诗书啊，看尽了天下的这个宦海沉浮，他不知道吗？说早晚他要垮台，早晚哪一天就要被废了。所以说柳氏就认为啊，如果他被废了，那么作为他娘家人他也要完蛋。所以出于一荣俱荣，俱损的这么一个考虑，这个柳氏呢一直帮助这个王后暗中操作这个策划立嗣这个事儿。而柳氏之所以把立嗣的对象锁定为这个陈王李宗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李宗呢虽然是这个高宗的这个长子啊，就第一个生下儿子，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宫女生的，就是地位极低，但是他是长子，那么他就具有这个储君的资格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李宗啊长大了以后啊，这个李宗呢他确切的需要一个，就是他的母亲的地位太卑微了，那么他确切需要一个什么，就是能够给他撑门面的这么个东西。那么王皇后呢也需要什么，也需要这么一个义子来做棋子，双方啊那就一拍即合啊，阴阳一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都需要，那这就合作了，合作关系就成立了。为了圆满达成这种双赢的这种局面呢，这个柳氏啊就是在朝中啊积极的活动啊，联络了与他交成这个非常深厚的像长孙无忌啊，这些人啊，就是屡屡的上表劝立这个天子，立这个长子陈宗呢，就李宗呢为这个储君。那么这个高宗李治呢起初是并不同意的啊，可是呢这帮宰相，咱都知道李治那样是吧，这帮宰相一再的压迫，最后呢就是不得不点头。于是呢就在永徽三年七月的时候啊，就是差不多永武媚娘这个立这个武媚娘为昭仪的时候，同时呢就把这个李宗啊，就陈王李宗啊，就是立为了这个册封为皇太子。这个王皇后啊，就是终于如愿以偿。这个时候的王皇后感觉，武则天这步棋子走得很漂亮啊。情敌萧淑妃受宠了啊，义王李忠呢也入主东宫了，他生命中的阴霾算是一扫而光了啊。然而啊，这个事情啊，不像王皇后想的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一物一患有分离啊，有东西杀进了中军帐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情就没那么简单，就有些事情啊不受他控制。老对手萧淑妃啊倒下了， 可是啊，一个新的对手啊，就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在崛起。这个对手毋庸置疑就是武昭仪。王皇后绝对没有料到，就是这个曾经被困在这个感业寺，被他拯救出来这个女尼姑啊，一手扶持出来的这个侍女武媚娘，居然在他刚刚取得胜利的最后这一刻啊，立刻就调转了枪头，转变成了他一个最大的敌人，最强大的敌人。神将与凶杀之间的转换就这么快，突然之间啊，自己巨大的外援就成了一个什么巨大无匹的敌人，而且是什么？而且啊，比当年那个萧淑妃啊，更加的恐怖百倍啊！在王皇后这种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这个曾经温顺柔顺的这个武媚娘，乖巧的武媚娘啊，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丝毫不构成威胁的武媚娘啊，居然突然的向王皇后发难，然后向王皇后她的皇后的宝座发出了挑战，向王皇后扔下了一支战书。王皇后根本没有准备啊，猝不及防的王皇后啊，来不及思考这一劫，就被迫呀、与他过去的敌人呢重新的联合起来，硬着头皮啊，匆匆的投入了战斗。王皇后再次与萧淑妃联手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武则天呢已经势不可挡。王皇后突然发觉武则天是敌人的时候，她的整个布局啊都没有完成，就这块是缺的。无论是人员，无论是谋略，无论是等等等等吧，情报网等等等等，全都没有配置，失位了。在这种情况下，匆忙的战争应战了，没有办法了。那么永徽年间的这场惊心动魄的这种震撼朝野的这个后宫之战呢，就从最开始的就从情报战这个方式打响了。这个情报战恰恰就是王皇后缺失的那一环。那么咱们说，就是据说王皇后啊，他这个人不善于笼络人心啊，就史称是历史上说他什么呢，就是说性简重啊，不取势胜上向下，就是什么呢，他这个人想法很简单，不喜欢这个向上逢迎啊，向下拔节啊，向上拔节向下逢迎，他不喜欢这个。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出身显赫啊，给他带来这么一个这个地位一直就这样，就给他造成这么一种这个习惯。相对于这个武媚娘呢，那他这个就比他高明很多了。不是，我是冷空气啊，刺激我的这个我这个过敏。从二度进宫的第一天起啊，武媚娘就知道，你要想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出人头地，仅仅依靠天子的宠爱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没那么大手，还必须有一个坚实宽广的人民群众基础。所以武媚娘再入宫门之后啊，就一直不遗余力的广结善缘啊，不管对方的身份高低啊，只要他认为有用的，就一定会刻意的逢迎，与其建立好这个良好的这个关系啊。要不他被立为昭仪，这个就是在他被立为昭仪与王皇后这个公开这个决战公开化之后啊，那么武媚娘更加的就是加快了笼络人心的这个步伐，尤其是那些被王皇后一家就是轻视冷落的这些人呢、那武媚娘就是你冷落谁我就结交谁。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天子李治所赏赐他的所有的钱财啊，他总是一转手啊就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自己啊一分都不留。那么武昭仪啊，这种平易近人啊，慷慨大方，迅速就赢得了后宫这种各色人等的这种我称之为忠心，这种心是自发而发出来的。等他的人气指数直线飙升以后啊，凡是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呢，无不被他的这种人格魅力啊深深吸引，因而啊都愿意为他效这个犬马之劳。在这些人当中呢，无疑呢就有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后宫的身边的这些宫女和宦官，而且武则天呢是认真的与他们进行结交。 短短的几年内，武媚娘就成功的缔造了一张无孔不入的这么一个后宫谍报网。从此啊，王皇后萧淑妃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眼皮底下，都在她的掌握之下。武媚娘稳稳地盘踞在这张网中间呢，每天收集着来自各个不同渠道的丫鬟的、宦官的、这个侍卫的等等等等，全部都送到她的手中了。然后她一一的甄别，挑出对皇皇后和萧淑妃最不利的东西，第一时间呢，通过不同的方法点到李治那儿。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呢，当然呢，也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啊，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武昭仪进行反击。在这种这个流言蜚语当中啊，捕风捉影这种情报当中呢，这个李治啊，天子李治、啊、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不闻不问。就是李治有一句话，就是不聋不哑不做家翁，这是我后宫女人打架我不能跟着掺和。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李治告萧淑妃，告武则天呢他不管，武则天告这个王皇后他也不管。那么武媚娘迅速的意识到啊，这种手段呢难以奏效，要想把对手彻底的打垮，就要重新找办法。而且呢，这个事情不能拖。为什么不能拖？因为你一旦拖的话，王皇后啊她的地位高，你拖不起。为什么？他的事件一旦一点一点做成，他的孩子一点点长大，一旦出现意外，如果李治出现意外，或者朝中出现一个风吹草动，那么武则天将再无机会了。他等不起，他玩不起，他守不起。为什么？因为在对于强大的一方有利啊。你比方说三国之战，蜀国为什么打不赢了？国家小，他不停的北伐，为啥？他要守的话更守不起。北方九州了，他才多少个地儿啊？一州之地。没个打，所以说他必须得，他等不起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永徽的五年，公元654年年初，武昭也生下了一个公主啊。这个公主啊，活泼可爱，天子李治啊，对这个漂亮的公主啊，那是钟爱有加。每天呢，下了朝之后，都会抽烟抽过来看一看，抱上一抱，我称之为叫爱屋及乌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呢，王皇后和武昭仪啊，他这个矛盾呢，就是人所共知了啊。而且谁都知道，不能生育的王皇后啊，对接连生了两个孩子这个武昭仪，那是恨之入骨，嫉妒的发狂。但是作为后宫之主呢，你知道了这个昭仪生孩子，这个面儿你得过得去吧，所以说还得做姿态，隔三差五的呢，也得来看一下这个武昭仪和小公主，不然的话，皇帝不问你罪吗？说你看我。啊，人家生个孩子，你作为后宫之长，你也不去看，他是落人口实嘛，他就得去看，好吗？每次问的时候呢，出于必要的礼貌啊，也，我这么说，应该是出于女人的天性。为啥？因为王皇后没孩子，这么一个女人没孩子，她看着别人的孩子，她心里就难受，她就痒痒。而且女人呢，就天生的爱孩子。那么这个婴儿出生之后，白白胖胖的啊，那你看又牙牙学语，她这种母性就泛滥出来。那么王皇后呢，就出于女人这种天性啊，就不免的就要抱起女婴啊，逗弄一番。那么武昭仪当时呢，也强作欢笑。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啊，就窜到了武媚娘的这个脑海里面。这个念头一旦出现，连武媚娘自己吓得都吓一跳，都把自己吸了一个口气。干嘛呀？她想，怎么样才能扳倒这个王皇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让天子彻底的讨厌王皇后，让天子一见着他就想着就痛彻心扉。什么办法呢？就是如果我的女儿死在了王皇后的手里，那么天子李治这么喜欢我的这个女儿，那么他只要见到王皇后，他就会想起我的爱女啊。那么王皇后就再无翻身的地步。终于在有一天早晨呢，当王后照例来看望小公主的时候，而且照例来动弄一番之后啊，武媚娘下意识的并列了左右，躲在了纱帐之后，看完这一切之后，当王后放下了女婴转身离去的时候，武则天呢不由自主的走向了她的女儿， 在摇篮中的女儿啊正在熟睡啊，武媚娘看着襁褓当中的这个女儿啊还在笑啊，一看着这是绝对是人世间最纯洁的女儿了，可武媚娘知道啊片刻她就不在了。武媚娘自己伸出了手啊，死死地扼住了长她这个女儿的咽喉，那孩子肯定要挣扎，一阵挣扎之后啊，抽搐之后啊，我得这么说，这个时候的武媚娘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非常痛苦。不知过了绝多久啊，等到恢复原状之后啊，她的女儿啊一动不动了，武媚娘面无表情转身离开啊，仿佛什么都没发现。我们得佩服她这种心态啊，太牛逼，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真做不到。所以说我要讲命运是什么，这个故事后半部分就没有悬念了，那有什么悬念，一切都像学好的剧本一样，按照时间逻辑地点人物咔咔咔开始上演了，是吧。天子散朝之后啊，来看望小公主武昭仪跟往常一样带着笑容啊迎接天子，当天子掀开被子之后啊，抱起来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极度震撼的时候，天子向周围快翻了，怎么回事啊？那么武则天直接干嘛，直接来一个相声当中的直接摔倒，扑通往地上一倒昏过去了。那么是谁杀了小公主呢？事后这些这个宫女那都吓完了，那脸那是肯定要死啊，在天子严厉的质问下，所有人都要自保，而且所有人说的都是事实，众口同声，刚才只有皇后来过，一切都明白。那一刻天子咆哮说，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皇后杀了我的女儿。那么武则天呢，这个时候啊也恰巧在适当的时机苏醒啊，然后泪流满面的，这时候她真流泪了，那就是声声不竭的喊说，王皇后杀了我的孩子。王皇后听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啊，目瞪口呆呀，她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会变成一个杀婴的一个女凶手，然而所有的证词和怀疑的目光对他都不利，令他百口莫辩，无以自解。而且呀，最终王后明白这是个苦肉计，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一点，而且他知道了他完全被剥夺了上诉权。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天下的人们呢，宁可相信一个受到伤害的可怜的母亲，也不会相信一个被嫉妒怒火焚烧烧坏心肠的一个女人。相比之下，我们更相信谁呢？一个悲伤失去孩子的一个母亲，还有一个始终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嫉妒成性的一个女人。那么你告诉我，当时的世人会怎么想？永徽五年这种女婴处死案呢，千百年来仍然是个未解之谜。按照正史的记载呢，人们普遍认为是武昭仪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嫁祸给了王皇后。这种有人提出啊不同的理由，就是说、啊、虎毒不食子啊。许多人认为啊，尽管这个武昭仪呢对于他的政敌啊确实非常残忍，但是作为这一个母亲呢，他怎么可能忍得心下起手呢？那么今天我在这谈一下啊，论者呢是从就有这种方向想法的人呢，是从普遍人性和普遍人情角度质疑的，应该说啊有点道理，但是他们忽略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呢？那就是如果你把武则天当成一个按照世俗规范去衡量，用人情常理人情的去揣得的这么一个人物的话，那么你就完了，以所有的道德规范和规则在武则天这儿都失效，包括人伦。不然的话，他绝对不能通过2000年的藩篱做到什么，做到一个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有年号的女皇帝啊。她这一生啊，我会认认真真把这个武则天的历史给大家讲完。她这一生所做的所作所为啊，不可理喻的地方多了，又何止杀婴这一件呢？所以啊，当武媚娘通往皇后宝座上遇到重重障碍的时候，当他发现自己女儿牺牲了自己女儿就能成全他的权利和野心的时候， 他为什么就不能像以前吕禹做过那些一样，再一次逾越人性的这种藩篱，再一次颠覆世俗的这种观念，毅然决然的掐住自己女儿的咽喉呢？今天我所要讲的重点，五分钟总结一下。对于武曌这一刻的武则天而言，与其说他扼住了他自己女儿的咽喉，不如说他扼住了敌人的咽喉。如果再往下评判的话，就是他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下命运。武则天呢，通过杀死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亲生骨肉，做到了改变他的命运。我可以给各位讲一下，如果武则天不这么做，她仍然没有机会。为什么呢？因为王皇后和萧淑妃啊，都是士族大家，后面有一干群臣呢。根据李治的这种那么懦弱的性格呀，他做不到。另外呢，王皇后她没有口实，就是她没犯错。那么无论你李治想怎么去废掉王皇后，大臣们不答应，天下臣民也不答应。你这武则天你算什么东西，是不是？原来皇帝的妃子啊，是不是一个才人，现在你到二代了，你还想当皇后，可能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呢没有和王后叫板的资本，她还不如萧淑妃。她只有做一件让天下人同情她，而且呢让天下人都唾弃王后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大家的这个要让人心呢转变，就是说给大人呢，就是我在废后的时候，大臣呢没法说话。那么我们大家去想，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借口呢？没办法了，只有这么一个事儿，让什么杀害自己的亲骨肉，嫁祸给王皇后，才能干嘛？才能彻底的扭转他的颓势。我还是说那话，你等不起啊，因为王皇后日渐的成长，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是皇后哎，他的儿子李忠越长越大。那么在这个时候，李忠的太子党再撑起来，你武则天一点机会都没有。如果武则天即使他生下他的儿子，等到太子李宗继位的时候，他的这些孩子和武则天他这一族人等一个也活不了。那么今天我所要表达的就是，改变命运能不能改变呢？能改变，但是它的代价极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价。今天程伟啊，在这个头条号上给我发了咱们的一句这个歌诀啊，就说什么呢？就说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知道我们对命运的一个挫折的安排，就是我们要跨越命运的藩篱，要付出极大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我们能不能承受，我们要计算了。你比方说，你说我这个我现在很穷啊，我现在经济很紧张啊，那么好，那么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我们就去进行铤而走险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代价我们能不能承受。比方说有钱了啊，很多男人有钱了，然后呢这个心思活泛了啊，男人有钱就干，不过就是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是换老婆啊，第二件事呢还是换老婆。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亲情与肉欲之间啊，因为结发之期啊，不但有亲情，不但有爱情，还有恩情，还有亲情，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说你把这些东西全抛弃了之后，你可以追求到你所要的那些东西。那么我们看一下，你的命运确实改变了。那么我可以看一下，我们回望一下这个代价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下期，那么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下期我们就讲一讲武则天在她的孩子身上啊，在她以后她为她的孩子做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葬礼。那么我个人觉得她还是在为她的所作所为啊赎罪，在她的内心最深处啊，她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啊，怎么说呢？但是咱这么说吧，一物一换有分离啊，刚才谁说的啊，就是咱们的格局，一物一换有分离。那么这些东西全是要给我们做取舍，我们要这个或者要那个。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这个或者要那个的情况下，所后面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是血淋淋的，我们能不能够支付？而且这个代价有极大的利息。我们可以看一下武则天最后的武氏家族的整个下场啊，报应不爽啊，报应不爽。在这种情况下，我常说一句话：如果我们能给别人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命盘上，我还是与各位讲一下，在传承奇门遁甲，尤其我们元年和奇门遁甲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我们遇到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坚持下去没有问题的，终有一天会开花会结果，眼光一定要放长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开出人的命盘，在他命盘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抽出题，因为他不懂啊，他不懂啊，那我们再看他，我们就告诉他了，你命中啊只是一个中斗大小的，就这么一个中，我们说海斗是吧，山斗、海斗、顶斗，那么他这个斗啊只有一个中斗大，那么在这个中斗大的这种范围内，他非要取一千万，那么一圈像海斗的话，那你就改变命运，那么你就不能按常理出牌，那么你有可能就铤而走险，有可能就要舍弃一些东西，那么就要问你了，你准备好了没有？你代价与利息准备好了没有？别到时候后悔啊，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想武则天在张易之他们被二张啊，被这个张建之他们啊这个剿灭以后，就神龙政变以后，武则天黯然这个下了退位诏书以后，那么他立的这个无字碑啊，我想啊他对自己的一生的评价也是纠结的，你相信我啊，你们相信我，武则天对自己的评价一定是纠结的，并不是他多有多么的超脱，他立了一个无字碑任后人评说，而是什么？而是他觉得他的一生啊，因为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人在活着的时候啊可以道貌岸然啊，可以这个欺骗人，但是在死的时候他一定要面对自己真实的自己，那么在这个时刻武则天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他用无字，因为他不想再伪装了，他就觉得我这一生啊用这个，我讲我觉得他写的是一无所有，更加的现实，因为武则天应该预见到在他的死后啊，神龙政变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知道了他武家的一干人已经被收紧了，那么在他的死后，他家武氏一族啊都将被团灭，他应该想到，那么这个无字碑啊不是洒脱，而是什么？而是对命运的一种无奈。从某种意义而言呢，武则天呢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仍然在他自己命运的框架下。我想啊，命运呢这个东西啊，这个巨大无匹的这么一个怪物啊，我们要谨慎谨慎的再谨慎啊，一定要谨慎，就是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做的取舍，我们一定要想明白值不值。如果说我们选择了我们就要这么干，值了，那么所发生的这个后果我们无怨无悔啊，就这样了，该来的就来，不要后悔，这个叫免了吉凶毁利，我们就幸福了。好了，今天咱们的奇门遁甲画唐朝的这个命运的代价啊，就讲到这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命运的代价极其高啊，命运的代价啊非常